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经文呢、啊，现在已经讲到第二十一页，在第二十一页，心之下第二，就见经表显如来藏，从这一刻开始，我们。要先查出就见经表显如来藏的这个科判呢、啊、是从哪里来的，翻到前面先看科判，翻到前面第六页第七页啊，这个第六页里对于全经的正中分的经中科判呢，第二段是为说为是等流自悲二交，这个大科分两段，第一的物证如来性觉，现在是讲的这个第一的物证如来性觉，又分两段，第一的即三道成三的。积善道成三的又分三段，第一物质下第一显如来藏，现在讲的就是从这一刻分出来的，物质下第一显如来藏分两段，第一立万法显如来藏而开圆悟，现在是讲的这个第一课，几之下第一立万法显如来藏而开圆悟，这里分两段，第一是真实性，第二或本妙心，或本妙心是在第三卷的最后啊。现在讲的是第一是真实性，有四段，第一心之下第一破相想遮显如来藏，破相想遮显如来藏就是道上是讲完的，现在就是开始讲第心之下第二就见经表显如来藏那么这样子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就见经表显如来藏的科班呢，是从是真实性那边来的，是真实性有四段，第一段讲过了，现在讲的是第二段，就见经表显如来藏，这个后边的经文呢一般就叫做十番显见，十番显见，因为显示见性的经文有十段啊，把它分成十段，所以叫做十番显见，现在我们用太虚大师的科判呢，说是叫做就见经表显如来藏，因为是真实性这一科，它的用意就是显示如来藏性，说明如来藏的本性的本具的道理。这个显如来藏，前面是破相想以遮显如来藏，用遮止的方式显示如来藏。这个话已经说完了，接下去是要用。从这个见经里呀、啊，表显出如来藏性的道理，所以科判叫做就见经表显如来藏。见经这个名词啊，后边经文里面有啊，这里要先了解三种名称。第一，见性，见性。明心见性的见性，第二就是科判里面的见经，第三是眼睛眼根眼根，先了解这三种名称的这个内涵。第一个见性啊，就是指本有的如来藏性，就是真如本性，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自信清净心，那是见性，所谓中文一下叫做明心见性啊，这个不过他那个明心见性的见是指的实证啊， 开悟了，证到这个见性。现在这里所说的见性，就是指能见的本性，能见的本性就是如来藏性啊。现在这里讲的第二叫做见经，为什么叫做见经呢？因为它还不是完全到见性的境界，后边经文叫做第二愿，第二愿。什么叫做第二愿啊？晚上有月亮的时候，你眼睛往天上看，看那个月亮，不黏膜，眼睛不动，看到那个月亮的当体是一个圆圆的月亮。假如你把眼睛黏一下，会看到那个月亮啊，好像两层的样子，黏膜所见的那个现出来的第二个影子啊，那就比方叫做见经，因为它还没有到见性的境界。圆圆的月的当体比见性，黏膜所见的这个第二层的月影呢，那叫做见经，因为它不是月的当体，也不是水底的月影啊。我们的妄想心就是水底的月影相同，没有实体。现在这个见经不离见性，第二月不离原来的月亮，离开那个第一个原来的月亮啊，就没有黏膜所见的第二月，所以这个跟见性非常非常接近。那么因此啊，以唯识家的道理来说，那个见性啊，像那个月亮的当体，就是四分的自证分，正自证分。现在讲的见经啊，指的那个见分，八识的见分当体啊，因为见分当体还不是自证分，也不是正自证分，所以在四分当中，见性当体就是自证分，正自证分。而现在讲的见经就是见分，因为见分它还有能见的分别，能见的作用啊，所以啊叫做见经，经啊，专一纯一的这个境界啊。那么这个不是愿营，所以叫做见经。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后边所显的啊这个意义啊就能够明白了。所以现在后边的经文是专就这个见经方面来说，来显示出如来藏性的当体。因为年目所见的第二月就在月的当体上面，它没有离开月的当体，这个就是见分了，没有离开自证分，离开自证分，正自证分就没有见分可得。因此之故，那个第二月的月这个见经就是见分，而当体的月就是自证分与正自证分的当体，所以那就是诸法的理性，我们众生本有的佛性的当体。所以现在这里越见经来显示如来藏性，因为它非常非常接近如来藏，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没有办法显示说见性当体，所以就见经表现如来藏。这个经文因为前面有一段总义，所以分为两段，人字下第一，年前穷情邓蒙见大法床，第二才是真正的十方显见，就是年前祖温专为辨明见性啊。以下的文字就是专门说明这个见性之理了。现在先讲第一段，年前重庆邓蒙见大法床。年跟住来，这个年字啊，就是好像一个人在后边脚跟后边跟住走得来，叫做捏啊。有的时候人家走路啊，不让人知道，捏手捏脚啊，静静的慢慢的跟住来。现在这里的捏的意思就是说跟住前面的话，跟住前面 遮掩如来藏到竭泽的这个话啊，跟住这个话连住，就提出来请问。由此啊，佛为阿难建大法床，所以叫做涅前重情，重情指阿难。因为阿难前面已经一情再情了，现在这里再重复向佛要求啊，请示这个道理，所以叫做重情。经过阿难的请求之后，能得承蒙佛的慈悲，为大家建大法床。大法床的意义，等到这样讲到后文经文里面再说。我们先讲这一段阿难请问的话，看这经文，就是第21页啊，看这经文。阿难闻已，重复悲泪，五体投地，长跪合掌，而白佛言，这是结集经家叙述前后文的连贯啊。那么引号以下呀，才是阿难说的话。阿难闻已，就是阿难这个时候听到前面结者的话，前文佛告阿难，世间一切诸修学人，现前虽成九次地丁，不得漏尽成阿罗汉，皆由执持生死妄想，误为正师。是故如今虽得多闻呢，不成圣果。阿难听过这个话的说明之后啊，所以叫做阿难闻已，一直到不成圣果的这个话听完了，他重复悲泪，想到自己对这个真如自信之理还不能够明白，所以听到佛的开示之后啊，他又重复一再的悲心，从啊这个内心里现出这个悲伤的心情，眼睛流泪，显示他过去只是喜欢多闻而没有真正修持的这个缺失，所以他就又悲伤又流泪的跪在佛前呢，来请求，先向佛顶礼，感谢佛的开导，同时还要再请罚，所以五体投地，这是最近离佛法里面最近离，就是五体投地。五体就是人的额头、两个手腕、两个脚膝啊，这个都叫做五轮圆的啊，五体五轮之体啊，投在地面上，投地全身拜下去了，五体投地啊，全身至诚恭敬的啊拜下去，拜过之后再跪在佛的前面，长跪，就两个脚膝盖都跪到地面上，叫做长跪啊。跪在佛前，合住十指掌，把手合掌起来，而禀白释迦牟尼佛，说出下面的话，所以叫做而白佛言。这里的标点呢，都是如果平常容易看得出来的段落，没有再加点。如果你需要的话，自己不妨用红笔点在旁边。例如长跪是一句，点一个顿号，合掌也是一句，点一个顿号，然后才是而白佛言。那么阿难对佛说，自我从佛发心出家，视佛为臣为神啊，视佛为神，常自思维，无劳我修，将为如来会我三脉，不知身心本不相待，是我本心，虽身出家，心不入道，比如穷子舍父逃失。 这是我呢先叙述他过去一向啊只重多闻而不修行的这个缺失的情况。阿难对佛说，自从我跟从您释迦牟尼佛看到佛的相好庄严而发心出家，这个在前面开头正中就已经说过的。我虽然是跟佛出家呀，我依靠佛的伟的神通，是就是依靠的意思，我一是依靠于佛的伟的佛的神通，我心里常常这样想，常自思维，我常常这样想，怎么想啊？无劳我修，劳是劳累辛苦啊。他心想，我何必修啊，我阿难自称，我阿难何必修啊，我为什么可以不必修呢？因为佛就是我的哥哥，既然我的哥哥成佛了，他成就的功德，他所成就的无量无边的三昧定力，三昧就是定功啊，这个定力的功德啊，佛有无量三昧，我不必多了，佛你给我一个就好，将为如来会我三昧，会就是给啊，将为，他心里就是这样想，认为可能，他以为佛就给我一个三昧就好了，释迦牟尼佛你得到无量无边的百千万亿三昧，哎，我不必太多，几年都好，我几年都好啊，我不会贪心，我只有一个就行了，佛你只要给我，你把你所得到的三昧给我一个就行了啊，那么我何必修行啊，无劳我修，我不何必辛辛苦苦劳累去修行，我只要多闻，天天听法记起来啊，多闻第一，所有佛法流到阿难的脑子里面去，通通把它收集起来，好像录音机一样，通通收集起来。但是他不修行啊，他觉得我可以不必修啊，佛就是我的大哥，我何必修，他给我一个三昧，那我就可以了。所以啊，他一向不用心修行。你看这个文句啊，看经文这个话，就可以知道阿难过去是不注重修行，他是实际上没有正果啊，因为出国见道啊，要证须陀渊，必定要修前面的三资量四加行，那最要用心修的。他既然无劳我修，因为佛会给他三昧，那么可见他是没有用心修过。既然如此，他就跟我们凡情一样啊，他这个时候完全是个凡夫，绝对没有正果，如果正果就不会说这个话啊，因为出国须陀洹不入三圣相未出发，修正以后见惑八十八识已经断了，怎么会说这个话呢啊，所以他认为无劳我修而佛会给我三昧啊，那么这就完全显示他过去不重修的情况，只在多闻。而且接下去他说，不知身心本不相待啊，他还不知道啊，我的身心佛的身心是各有自己的身心，不能够互相代替的。也就是说，纵然佛是我的大哥，佛的身佛的心他修正成就，他的身心不能代替我阿难的身心，释迦牟尼佛的身心不能代替我阿难的身心，因此之故啊，佛所修的所证的不可能分一分给我啊，他纵然想要分给你，你也得不到，为什么呢？个人吃饭个人饱啊啊！释迦牟尼佛他虽然是成佛了，他的凡身这个身体肉身还在，那么释迦牟尼佛吃饭是释迦牟尼佛饱，阿难怎么会饱啊？假如佛吃饭阿难会饱，那就可以代替，佛吃饭阿难不能饱，所以阿难想要佛的三昧给他，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不知道身心本来就不能相代替。说这个话，普通一般凡人就是会有这种想啊，例如 阿嬷疼孙，阿嬷疼孙啊，哦，讲孙仔食饱，敢若讲阿嬷食饱啊。那么他这个假爸实际上是精神上的感觉，他的肚子还是空的，胃里面还是空的。我在小的时候啊，我听我的祖母就是经常有这种话。我出家之后啊，我20岁，我的祖母70岁，我出家之后啊，我劝我的祖母念佛啊，他有一向是吃素的了，20几岁就吃素。到了70岁了，我劝他，你老人家要好好念佛呀，啊，他怎么说的？我们是客家人呐、啊，哎呦，孙子娘就好了，俺不是娘，你娘们不懂俺呀。我是他的孙子，啊，你做我的孙子，你念的就可以了，你念的你会给我一些嘛，那我何必念呢？我的祖母经常说这个话，他以为我念的佛会给他，那我就问他说。哎，你是犯俺没包啊，俺是犯你没包啊，说嘿，孙子是俺没包，他说我吃了他也包了，可是他的包是精神上包，实际上他肚子里面还是没有一粒米的，因此之故，世俗的凡情会有这种情况，因为身心可以相待，实际上你深层去思考，不要等到正果，就在凡亲就可以知道不能相待。所以古人说父子上山呢、啊，各自努力。爬山的时候啊，就是父亲很老了，儿子不能代替他爬，各爬各的，你上你的，我走我的，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食个人聊，绝对没有办法代替啊。如果有办法代替的话，那真的有人代替，就自己可以不必修行，因为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百居一百乐天，举说百乐天他在做官的时候啊，做到侍郎，他做官的时候他就学佛了，亲近这个鸟窝禅师。那么他想要去深山修行啊，他的家人都不肯啊，他说我做官啊，有很多罪业啊，我不去修行了、啊、这个罪业消不了。他有4个太太一个儿子，他说我5个人啊，如果你有100斤的罪过的话，我一个人挑20斤你就没事了嘛，你何必这么着急要去修行啊。哎，这个话弄得白乐天没有话讲，那么找机会，所以有一天晚上大家吃饱了在聊天，圆桌子坐住啊，6个人围着在聊天，古时没有电灯，就是点油灯，这个一盏油灯 点在这个桌子中间，油灯很容易催化吹熄的。那么他们5个人正在聊天说的最起劲的时候啊，这个白乐天一下子把那个灯吹掉了，这一吹掉了，他马上就问他第一个太太，哎，你把灯吹掉啊？我哪里有啊，我正在讲话呀，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吹掉的。问第二第三第四通通说没有，最后问到他的儿子，哎，你把灯吹掉吗？哪有这个事情呢、啊？爸爸，你明明是你自己吹掉，你怎么要赖我？你自己吹掉了，你怎么要赖我？好，机会来了，我这吹灯啊，用不着一两重，你们都没有一个人能够负担了、啊，何况我有20斤、100斤的罪过，你能负担呐、啊？不可能的事情。我吹掉就是我吹掉，我不能赖你们，爸爸怎么可以赖我？还是不能赖，所以跑去修行了。哎，你不妨回去试试看，看谁能代替。所以个人三食个人聊，个人吃饭个人饱。而我呢就是不了解这个道理，他认为佛正果了可以给我一点，所以不知身心本不相待，记好啊，身心不能相待啊。别人修的不能给你呀，自己不修，别的人修的再好你得不到受用啊。所以是我本心啊，我失掉我自己本有的自信清净心，我的自信清净心过去没有自己好好修行，没有求证，所以虽然今天多闻第一，我还是没有提升到自己的真心，失掉我的本心，这是非是而是，不是真正失掉了，因为自己迷失了，迷 叫做失，不是真正把真心失掉，没有失掉，可是也得不到受用，就好像失掉，所以叫做失我本心。阿难他说虽身出家呀，心不入道。他的身体虽然是出家了，他跟佛出家，身体现的身相，堂堂身相啊，那么现出这个堂堂身相来是个身体出家了，可是可惜呀，我的心并不入道啊，我到了今天才知道，我一向用的是妄想心，不是真心，我到了今天才知道，过去一向都不知道，我的心完全没有入于真正的佛法里面的这个菩提道，所以我身出家心不入道啊。他要表现这个道理呀、啊，他拿个比方说，比如穷子啊，舍父逃世，好像一个有钱的人的儿子啊，他小的时候就啊往外逃跑了啊，舍掉他的富有的父亲，逃避到别个地方去，是就是去远去。啊，逃到外边去了，结果在讨饭过日子，非常辛苦，而自己家里的富有啊，得不到受用，所以像好像穷子舍掉自己父亲，逃到外边去，变成乞丐问人要饭吃。这里的舍父逃师，跟《法华经》里面，《法华经》的信解品。四大弟子皆舍尊者等所说的这个啊，这个舍父逃世的道理不大一样。法华经的舍父逃世的穷子啊，那是比方过去在大通智胜佛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替这些弟子们种下善根，种下菩提心的种子，那就叫做啊，这个本有的种子，菩提心的种子本有，已经佛替他种下去。可是后来他忘掉菩提心，修行小乘的声闻道，这样子好像穷子，所以那是比方他忘是菩提心。这里是把这个父啊比作阿难自己的本心，是比阿难自己的真如自性啊，逃是是说明他被觉合成，背离了自己本有的觉心，以尘劳相合，所以轮转不信所以这里的父不是他，而是自己本有的决心啊，舍掉自己本有的决心，没有好好体认到，结果呢在三界轮转就是逃世啊，三界六道里面轮回流转，好像逃世自己的家一样啊，很辛苦的过日子，所以他现在才了解到，我就像那个穷子啊，舍掉自己的自信的慈悲父，逃失在三界六道轮回生死，那么这个时候，阿难是彻底明白自己过去一向没有好好修行，只认到妄想心的这个第六意识，根本不知道有自己的真心，现在才听到这个话，所以说今日乃知啊，虽有多闻，若不修行，愚不闻等。今天听到佛前面的说话，他才知道啊，虽然自己是多闻第一，佛说的话他听进去通通记在内心，可是如果不修行啊，跟没有听没有两样，相等，愚不闻等，就是跟没有听法的情况等于是完全一样。为什么？自法不修行啊，多闻亦如是。华严经菩萨问明品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您自己自法而不修行，那好像贫人诉他宝，自无半钱分啊，法你懂得很多，可是你没有实修。佛法讲究自修实证，不真实去体验，得不到佛法的受用，所以古人说，说的一尺啊，不如修的一寸，不如实行一寸。 说的一寸呢、啊，不如实行一分。说的跟修的，如果没有完全配合，得不到受用。所以学佛要以解导行，了解的佛法，领导自己来实现，实际去修行，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那么，所以纵然多闻第一，如果不修行，跟没有听闻相等，是一样的，等表示相同。如人说是终不能饱啊，好像有个人呐、啊，尽说那些好吃的东西说的很多，说的再多，你能饱吗？跟画饼充饥是一样的哦。我跟你讲，真侪好食的物件，有香菇、有面食，拢都有哈、哦。哎，你饱了吗？不但不能饱啊，而且越来越空哎。听了想吃，不是更肚子饿吗？所以好像说食终不能饱，说吃的东西说的再多，不会饱，怎么不会饱啊？那是假的嘛，只是空话，不修怎么能饱？你住在这里说我到台北了，可是你人还是在这边啊，没有到台北，不但没有到台北，连大门外你也没到。所以啊，说是终不能饱啊，啊，多闻也不能得益啊，必定要实际去修行才能得到利益。接下来的文字啊，就是请罚的文字了。他觉得自己啊被二障所缠，所以不能断烦恼了生死。阿难对佛说：“世尊，我等今则二障所缠，良由不知极常心性啊。”这慨叹他被这个烦恼障、所知障所纠缠，不能解脱。我阿难自称等于跟他相同的啊，所有的佛弟子啊，现在就是被这个二障就是烦恼障、所知障。烦恼障就是贪嗔痴等根本烦恼、随烦恼，乃至八万四千诸尘牢门，这都是烦恼障。所知障也叫做智障，一切法应当能知道的，可是你因为有烦恼障碍住，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所知非是障，因障障所知啊。那么我就被这个烦恼障、所知障所缠缚住，有了这两种障碍啊，烦恼不断，生死不能了，当然也就不能知道一切法。所以我被这个二障所缠啊，良由不知极常心性啊。良由就是它的原因，不能出烦恼了生死啊，会被二障所缠的原因，就是我不知道原来自己有极静而常住的真心理性，极常心性，即显示极静不生不灭之理，涅槃之理本来不生不灭，就是极啊。这个极而常静啊，常万古不变，永久如此，真如之心一向如此。这个真心理心啊，过去一向就没有去啊好好的求证，根本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没有求证，没有得到这个受用的缘故啊，所以我还一向到现在还是在轮回生死，还是在不能解脱，原因就是被二障所缠。这个二障必定要自己修行断，不能靠别人帮助啊。所以现在他要请求佛来再进一步的开示他。接下去说：“我愿如来哀悯穷庐，发妙明心，开我道眼。”这是进请罚。我能请罚呢？为单单心里单单期望啊，愿就是期望。如来指释迦牟尼佛，我当然期望你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啊，哀悯我，哀伤怜悯，像我这个舍父逃世的穷子啊，好像落地没有啊挡风仪的物质一样。所以后来啊，他要请入法屋啊，那么现在他好像在落地一样啊，没有遮挡风雨日光的这个啊这个遮盖。所以现在请佛呀来开导他， 发挥他本有的微妙的真心啊，使他能够明心见性，见到自己本有的自信，开我道眼啊。这里阿难请求开我道眼，所以后文佛就为他使他开始这个十方显见，开他的道眼啊。这是阿难请求的话，下文佛答复的话休息一下再讲。